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程明。
终于哈，为孩子立界限，来到了界限时律。
对，
界限太重要了，关乎品格啊。
对，这完全都是品格。
这第一条，因果律，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做某样事情都会有结果的，是好结果或者是坏结果，他们都得要接受。做家长的不要去干预这个因果的关系，
就是让它自然发生。
对，
那后果很糟怎么办呢？
当然是很糟的，比如说重大的事情有伤害啊，身体心理伤害，那这些是另当别论。
为了他的品格而设立的。
对，没错。
有两个小故事你要讲给我听。
对，第一个故事呢，一个妈妈有好几个孩子，她就跟他们说，哎，我们11点半我们就要出发去乐园去玩了，我们大家都准备好。她就给每一个孩子有分配好准备的东西，要做的事情，她的女儿啊，她的大儿子呢，都去准备了。那小儿子就不怎么听，他就坐在那里看电视。已经到时间了，11点半了，他一看儿子还在坐着看电视，就非常的生气，你不准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了。然后这儿子说，对不起妈妈，我那个忘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很抱怨，然后就发牢骚了。下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爸爸和他的兄弟姊妹都来帮助这个孩子做他的那一份儿。已经到1点10分了才出发，晚了很长时间。
嗯，
所以他们就在车上还一直的抱怨。
嗯，我听出来了。
嗯，
所有人都帮助他完成了他那一份该做的责任。
嗯，
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对，
还离预定时间晚了2个多小时。
对，同一条街另外一家人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性质相同的，也是这个妈妈说，哎呦，咱们出去逛街吧，过一会儿1小时之后我们就出去了。
嗯，
你们带上你们的东西，该喝的啊，你们都准备好，1小时之后出发。那儿子其实也想去的，但是呢不动。然后时间到了，妈妈就说，哎，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儿子说，哦，我忘了。这个妈妈就心平气和地说，哦，这样子啊，太可惜了，那你只能待在家里了，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没收拾好了人是不能出去的。
嗯，
所以呢我就和你姐姐他们出去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哈。还有呢，就是在晚饭之前呢，你应该做好你的功课，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会为你很可惜，因为晚饭可能你也吃不了了。
嗯，
就走了。
真的就走了？
走了
啊，丢下他在家里头，
丢下他一个人在家里了。
哇，这真的很难做到呀。我多半会像第一个妈妈一样动员全家赶紧把这件事情做完。
算了算了算了，那个什么，
对啊，
下次再说，下次再说。
哦，所以看来这因果律是有必要好好仔细来研究研究的。
是啊是啊，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爱孩子嘛，
嗯
啊，就在他不能够完成他本该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帮忙了。嗯，这就是你说的干预了，是不是？
对啊，这就是干预了。
哦，
所以这孩子就永远学不会，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的话，他的后果会是什么？总是会有人来圆场。
嗯，作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如果无法在心理上负面的关系性结果以及现实结果之间做区别，就会惹来很大的问题。生活是照现实的结果来过的，心理上负面的关系性结果，比如越来越生气，让对方内疚、唠叨、撤回关爱等等，通常不会激发人去改变。
嗯，
如果会产生效果的话，那种改变也只是昙花一现，仅徒增那人的心理压力而已。
嗯，
而当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他必须面对现实的结果，比如痛苦、损失了时间、金钱、财物、喜爱的东西、看中的人等等的时候，他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嗯，
教导现实的原则，
这一点说得很好，就是我非常认同。他说如果爸爸或者妈妈对这个孩子非常的生气，
嗯，
对他唠叨，这些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在情绪里边他不会想是那件事情他做错了。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 情景啊，讲个例子呢，第一位妈妈她给她的儿子也有一些后果，当她没有完成她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后果。
对，
但是第二个案例呢，她的妈妈坚持了她的原则以后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后果，但是两种后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对，第二个后果是非常有效的。
嗯，
第一个是没什么效果，
是
让妈妈和一家人都不开心。
嗯，第一个产生的后果包括了
埋怨、
尖叫还有生气。
对，
嗯，还有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我也没有想到，对孩子的行为采取受害者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要迟到了，你看你做的，诸如这样的话语，
对，
直接等于教给孩子原来他可以控制一家人的生活和情绪。
嗯，
你把你的情绪放在了孩子的手上去控制，
对，就是他的责任，反而呢我们就变成这个受害者。
孩子很可能在心中会有错误的情绪，比如内疚、愤恨和生气，而不是那个唯一能帮助他改变的情绪，难过。最糟的，孩子没有为他的行为付上任何代价。
对，
除了母亲的伤心和他长久以来已经变成了聋子以外，
对，同样的事情又会重演。
嗯，这样分析起来让我警醒了，因为我常常在第一个状态当中，我要好好想一想了。第二个案例的后果截然不同了。
嗯，
没有一直唠叨。
嗯，
这个母亲只是说，孩子愿意这样子选择，就让他自己看着时钟，自己去安排。这个母亲也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
嗯，
她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对，
你不做完就不要去了。”
太可惜了，你去不了。
这个母亲很智慧，她不做孩子行为的受害人。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让这个孩子的行为左右所有家里人的计划或心情。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让孩子付上代价。
这些代价是非常有用的，
在设计这些后果的时候真的也要好好想一想，设计好之后才可以跟孩子展开对话。
对，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啊，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觉得可惜，这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我都很少去想这个问题，我都会觉得是我觉得可惜。
对啊，
他又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个机会，我会心疼孩子啊。
对啊，
可其实仔细的想一想，要问一问自己哈，这是谁的问题？我怎么帮助他来体会这个问题呢？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体会不到这是他的问题？你听懂这三个问题了吗？
最后就没听懂。
第一个，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这个字啊，
谁觉得可惜呢？第二个，如果这是孩子他应该可惜的事情，那我怎么样帮助他来体会？体会这个词我觉得用得很重要。因为孩子是通过体验来建立一些品格的。可能要让他真心去经历才能变为是他的。要不然永远是妈妈的情绪，妈妈的损失，妈妈的问题。得要他去亲自体会。
对，
所以要父母要帮助他。
对，
这也是需要智慧。
对，
这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的扪心自问，到底我们的反应哪里不对了，才让他体会不到这是他的问题。
前面两个问题很明显了，怎么样子帮出来体会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说要让他去体会真正的发生了。我的孩子虽然他知道我先说过了，但是他还是会挑战。 然后就会闹，
嗯，
会耍无奈，
嗯，
说了你说的时候我没怎么听得清楚，
嗯，
你说的时候是那个什么，我忘了你说的是几点了，
嗯，
我要去，
嗯，
那你怎么办？经常发生的。
不过我觉得我要为你点个赞，为什么？至少你把它提到你的议程上来了，你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
当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答案嘛。
嗯。
等到咱们这个时律做完了，你应该有一个完善的计划，
对，
来改变这个状态。
这个是一方面。
那因为我们做父母的，首先明白这是孩子的问题，
嗯，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
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们才会好好的想办法去解决孩子这个问题。
没错。
要记得，如果孩子体会不到这是他的问题，
嗯，
反而用无赖呀，其他野蛮的方式来挑战父母权威的时候呢，依然是父母需要想办法去帮助他的。
嗯，没错。讲到第三个问题哈，
嗯，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他说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体会不到呢？
嗯，
那么刚才已经说过一条，就是去干预他的后果。
是，这我常做，
不给他那个机会，
心软了呗，
去体会他的后果，
守住了你的界限，那么孩子就会去思考后果，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要选什么呢？后果是什么呢？
嗯，
他开始会思考，对他的人生都有帮助的。
对，
因为这个原则，随着年龄和内容虽然会更改，
嗯，
但是呢，这第一条的因果律却一生都存在的。
嗯，
我们成人世界里难道不都是因果律吗？
都是。我相信大多孩子都很普遍，就是他在学校是非常遵守规矩的。
嗯，
出去哪里啊都得问老师啊。
嗯，
这个不到时间呢也不敢冲出去啊。
嗯，
但到家里边他不遵守了。
嗯，所以才是我们父母要来学如何立界限。
对，
通常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就没有界限。
是的。
好，我们说的那些东西不一定算数的。
对，我就是典型的例子。比如我说吃饭之前呢不可以吃太多的甜食。
嗯，
那我的孩子就会来问我妈妈，那么我只吃两个可以吗？我说不可以。
嗯，
因为饭前不能吃甜食。
嗯，
那一个可以吗？
嗯，
我说不可以。妈妈，一口可以吗？我说可以。这最后小小的一口我没守住，那下次他就不理我，
都可以吃一口了。
是的，我常常这样。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在我的思维里面有一些没有理清楚的，我没有给孩子清晰的界限，
嗯，
也没有守住。
嗯，
所以改变还是要从父母开始的。
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
因为他们要知道，
嗯，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世界是不会为他们改变的。
没错，
在自主选择和后果之间要取得平衡。
嗯，
给他们选择去做想做的事情，并且让孩子们知道如果选择做错事是非常痛苦的。
对，
他们因此就不想去做错事。看来啊，给孩子如何出选择题是父母非常智慧需要学的。
对，这父母要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和严重的程度，太严重的话，这小孩子比较小的话他们是承受不了的，
是
没办法去选择。
嗯，
控制范围里边知道这个后果不是很大的时候，
嗯，
我们就可以尝试的让孩子去做这个选择题。
嗯，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孩子有了一点点的自主权，学会了去选择的时候啊，
嗯，
虽然可能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对他们不利的，结果品尝了坏的果子，
嗯，
不舒服了，
嗯，
难过了，
嗯，
但是这些个情绪会让他们慢慢训练出来负责任。
对，
所以适当的品尝一下不好的结果呢，会训练出来负责任的好品格。
嗯，
然后慢慢慢慢他们知道，哦，原来每一个选择都要小心三思而后选。
对。我儿子他就是要空口吃方便面，因为方便面都是炸的嘛，很热气的。我说你要冲水才可以吃的，他说不行，我就这样吃，就一口就全吃完了。吃完之后一小时之内就开始流鼻血了。
哦，
一直流的不止。但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流鼻血流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他流的脸上也是手上也是，他自己得挺吓的。我就让他要体会，
让他承受这些后果。
对，
慢慢他知道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对，
不能够轻看这些父母给的建议了。
对，
嗯，当我们人学会啊，用自主来慢慢负起责任、承担后果的时候呢，也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品格，
嗯，
那就是爱。对了，
嗯，
那其实真的是越听哈，啊，越觉得越学哈，啊，越觉得这因果律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它作为界限时律的第一律。
嗯，
一定有很重要的道理。
对
啊，今天的时间有限，只能先说到这里。那我们明天还有几条很重要的，我们父母需要一起来学习的。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欢迎楚爸爸，
哎，您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好，
对，您好。那我记得曾经您说过哈，这个我们很多的东西出产啊，都有一个标签哈，一个说明书哈，那说明这个东西是 made in China 或者是 made in 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制造的哈。
是的。
但是好像我们人没有，
是
就说过我们人都没有这些的说明书。
人是没有，是唯一没有说明书的产品哈，因为你买一支铅笔或是买一双筷子，上面都会告诉你是什么材质，是在哪里做的哈，任何的东西都有，但是只有人是没有的哈。
嗯。
但是人就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吗？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人是最宝贵的，是最独特的。
是，
对。当然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了解说人是有一本说明书的，就是圣经。
嗯，圣经就是我们人类的说明书，
人类的说明书。
那圣经里面其实，但是也不是完全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做父母和孩子相处的这样的关系的呀。
是，但是它提供一些原则
啊，
因为圣经当然不是养育儿童的这个宝典了哈，
对对对对，
但是它确实能够提供很多在各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原则。
嗯，
因此当人去学习去研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神造人要人管理这个世界。
嗯，
那管理当然对一个管理者来讲，他需要去研究，需要去学习去了解，然后综合之后知道怎么去做，就是管理的意思这样子。那因此圣经就提供了这些基本的素材，一些原则。
对，我就记得有一个就是啊，箴言当中就是很有名的一句哈，那么就是箴言书22:6里面，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父母都喜欢的，很喜欢的一句的经文啊。那么也作为就是在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所遵循的一个诫命吧，等于是这样哈。
我们
对一个原则，其实我们发现哈，我们在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做了父母之后哈，我们其实才开始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做父母。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呐，有很尤其是当然初为人父人母，
很辛苦，
对啊，这种情况，当然您就不同了，五个孩子的爸爸呢，当然就有更另外的一层的艰辛，对，另外的一方面的哈。但是我们就发现，我们人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经过学习的，就已经就要开始面临着我们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体系哈，这个社会体系这些的工作了。
对，那是为什么就有婚姻、家庭、亲子关系是这么困难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学习。
嗯，
是我们在学校小学里面有6年，上了初中有6年，
嗯，
然后上了大学可能有4年，但在这里面呢，我们有3件事情是没有学习就上路了，
嗯，
也就是婚姻家庭、孩童管教还有金钱管理。嗯，
是
哈，
对对对，
大多数人来讲，除非你是读经济系的，你去学经济，但大多数人没有，
对，没有经济意识哈，有很多，
对对，嗯，所以是这方面来讲，我们也看见这是社会上还有家庭里面最大的困难。
嗯，那我发现现在呢，有很多人开始注重孩子的教育了，
对，
孩童的教育了，就是不光
是
包括就是孩子出生之前的一些产前班哈，那么还有后面就是孩子出生之后也有很多的妈妈班、辅导班啦，有很多的亲子班啦，我就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发现这个婚姻呢，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嗯嗯哼，
婚姻的就是父母的这个婚姻的状况，
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对，
我们说不能说很好，就是好的地方有
一个好的影
响，希望很好，对，坏的地方就给孩子带来了很不好的一些影响了。
对，是，
嗯，那您怎么就是看待我们父母哈，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哈，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的影响，就是在这个整个家庭关系当中的影响，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的父母亲应该做的一些的职分哈。
对，因为我们都是从家里长大的，我们看到最多的榜样就是父母亲的互动，
对，
那当然可能有人会从一些小说里面也看到一些东西，
嗯，
或者电影里面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这些情形哈，但是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我们父母亲，那因为我们也跟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些互动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也会成一种互动的形态， 我们会把它好像把它影印了之后放在脑筋里面，会把它用到以后，当我成了家之后，我跟我配偶的互动，还有我跟我孩子互动的影响在里面。那这是就是讲到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对，
你在那个地方出生了，你受那个影响，将来你会把这个带到你的下一代去。那因此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继续影印下去啊，就复印下去，下一代就造成另外的问题了，这样的。因此父母亲在家里面需要一个好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说你需要一个完美的榜样，也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孩子必须要知道哪里是不对的，然后他要知道说如果不对他应该怎么样从失败里面能够爬起来。举个例，像我们在我们家好了，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我跟我妻子也会，我们有大小声的时候哈，也有大小声，有
时候大小声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大声跟小声不同的，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大声什么时候小声，
对，大声我们就说有一些吵架的时候吧，我们有时候也并不避讳孩子的面。
哦，吵架是不避开呀、啊？
哎，有人说你要避开，
啊、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避开，不刻意避开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孩子晓得说，只要是人，我们就是活在冲突的里面。父母亲也是有冲突。那有时候我们有大声的时候，那么之后呢，我都会跟孩子说你们刚才看到 Daddy 跟妈妈吵架，对不对？他们说是啊，然后说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一起呢？他们就要想一下了，然后。我就会说 OK， 因为 Daddy 爱妈妈比 Daddy 讨厌妈妈更多。
OK、
因为有爱就会有恨，我对这个恨的意思你会有不喜欢，会有冲突吗？比如说娟子，我跟你我们是朋友关系，所以你不会爱我，我也不能爱你哈。我们有基督徒的爱，可是我们没有男女关系的爱，
对对对，
所以你对我不会有任何期盼我也不会有对你有任何的想法，因此呢你就对我不会有失望，不会有抱怨，所以我们做朋友的时候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是为什么夫妻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就在于说哎呀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啊，我希望你好啊，希望你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要求对方，对方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啊，我的功夫都白费啦，就生起气来啦，就抱怨就产生了这样子哈。那因此呢我就要让我的孩子晓得说，我们活在爱的里面，我们 Daddy 的爱妈妈比 Daddy 讨厌妈妈多，使我们的家庭能够继续的下去。我也问我的孩子说你跟哥哥跟妹妹吵不吵架呀？他们说我们也吵架呀。对，我说为什么还在一起呢？我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的爱一定要比我们的讨厌多。
所以
他们
能
理解了，对，爱大于讨厌就没有问题。因为有爱一定有恨在里面的，
是，
但是你要爱比恨多就没有问题，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是。
我发现这个也很绕口啊，也很绕哈，
是
啊，就
是
我觉得让孩子要想一想的哈，
对，
让
他们
去想一想，就是
到底
什么是爱，到底什么是恨，是你这个爱的情况多呢，还是这个恨的情况多啊？
对对。
那
我这个有一个比例的
啊。那如果我那我请问这个楚爸爸哈，如果要是说孩子有一天回答我讨厌他大过我爱他怎么办？
OK， 那这个就是。其实也是OK， 孩子就是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也会这样子，实在讨厌死的，实在那个，因为有些事情你实在没解决哈。
对呀，
注意到我们都是会犯罪的罪人，我们就算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会犯错，还是会犯错，我们有时候会让对方讨厌的要命，对方有时候让我们会恨的要死。
是啊，是啊。
OK， 有因为爱很多才会恨的要多啊，对对对对，但是恨不得，但不是，但这是我们其实这是做基督徒的优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而且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要接纳他，他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让你讨厌，你还是要接纳他，还是要爱他，那么这个爱呢已经超过情感上感觉的爱，而是因为服从耶稣的命令我去爱那不可爱的，那这是真正的爱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爱任何东西，我们很容易好，但是对，但是那种爱都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的婚姻，
是
不够。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说爱可以开始一个关系，但是却不足以维持一个婚姻。这我们一会儿再好好谈
了。呀呀呀，这是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是，不然那么多相爱的人结了婚，为什么不能够持续下去呢？
对对，
因为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婚姻关系。当然什么爱，那么就是我们真的要谈的问题了。
是，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什么爱放到下一期的话题当中，好不好？
对，好的。
好，那谢谢楚爸爸，谢谢。
好，谢谢您，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